进食常识指南，干煎信第八章，通过进食我能达到什么目的？侍奉主。圣经给我们列举了人们为了侍奉主进食的例子，他们不是为要得到什么而祷告，只是想花时间造访主。使徒行传13章2节3节，2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三节，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你可能会问，侍奉主是什么意思？我肯定他们祷告过，但圣经也在以弗所书5章18节19节中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他们开始敬拜神，尊他的名为大，而没有吃饭。有时我会整晚都用诗章自言自语，我在侍奉主，我不止一次这样做过。诗章是属灵诗歌，不管它是否押韵，其中都有诗意的成分。有时我在夜晚十分安静独处时，这些诗章就一直从我里面冒出来。圣经谈到诗章、颂词、灵歌时，并不是指你从歌本中看到的那些歌曲。那些歌曲大多数都充斥着不信，不是受神的灵感动而来的。圣经所讲的是神的灵所赐给你，此时此景蒙圣灵感发而来的。在旧约中有150章神的灵所赐的诗篇，这些诗篇祝福了我们，因为他们是圣灵膏抹的。大卫的很多诗篇是他在经历考验或试炼当中得到的，那些诗篇是他的，那些诗篇祝福了他，鼓励了他。诗篇可以背诵或吟诵，犹太人会唱其中一些诗篇，人们总会唱一些灵歌或赞美诗。我很少唱歌，除了方言，因为我不擅长唱歌。保罗说，我要用灵祷告，我要用灵歌唱，那就是方言。我常常将诗篇讲出来，我的女婿巴迪·哈里森唱灵歌和赞美诗，那是神的灵当时所赐给他的。侍奉主就是敬拜他，不想要任何东西。我们应当在教会里举办侍奉主的聚会。如果我是教会的牧师，我会每周有一次我称之为信徒聚会的服事，只有信徒会来，我们会侍奉主。在我所牧养的一个教会中，我们在周日早上的礼拜中常常只有自己人出席，周日晚上是我们的福音布道服事。晚上教会挤满了人，人们甚至会从街上往门窗里观看，但周日早上很少有非会友参加我们的聚会，所以我把周日早上的礼拜当成信徒的聚会。从1939到1940年之间的早上，我的主日讲道大概不超过五六次。我对会众说，我就坐在讲台这儿，把聚会交给圣灵。你感觉神带领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如果你感觉神带领你开始唱诗，就开始唱吧。我想，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最为接近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这番话了。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26节。弟兄们，这却能怎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他们去教会是因为他们有某些得着，可现在大多数人去教会是为了得到某些东西。我们拥有一些极好的服事，我自始至终没有见过像他们那样的服事。我相信神希望每个教会都应该那样，但我们过于迷恋自己微不足道的礼拜形式，我们想着中午得结束。有时在这些聚会中，我们可以一直待到下午一点半。有时神的同在会在我们中间，我们就都坐在那儿，没有一个孩子哭，没人动，没人说话。我们就在那儿坐上45分钟。神的大能，也就是神的同在，是如此真实，你甚至都不想动。你害怕自己若动一下手指，那同在就消失了。有一个人带自己得救的妻子参加这些聚会，然后 他到城里去聊天，听闲话，消磨时光和骂街。有一次，他大概中午回来了，以为聚会已经结束了。但聚会还没结束，他坐在车里，但没听到什么动静。最后，他进来了。他走进来的那一刻，就和我们有同样的感觉。没人说话或转过来看他，因为我坐在讲台上，所以我能看见他。他坐下，看着我，看着人群。没人说话，只有神圣的静默。我看着他，因为我知道会有事发生。他在那儿大概坐了十分钟，突然开始全身发抖，然后他站起来，沿着过道走去，还在发抖，倒在祭坛前。他开始呼求神，得救了。还是没人说话，没人过来帮他祷告。神发动并完结了这项服事，他救了那个家伙。我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事情。有时神的灵会感动某人开始跳舞，你知道之前会有15到30个人加入进来，他们会在整个上午聚会中一直跳，我们让那气氛充满了神的灵。我会告诉会众，我们今晚的聚会目的不同，我们今晚来聚会不是为了得祝福，我们今晚来不是为了侍奉主，我们来是为了服侍罪人，所以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临前14章40节。每个周日晚上，我们都有人得救，被圣灵充满以及得医治，因为我们让那个地方充满神的大能，所以我们有着持续不停的复兴。在很多地方，周日上午的气氛都死气沉沉的，你要提前到那里把人带来的所有鬼魔赶走，否则你会摔得四脚朝天。我们需要敬拜的时间，照主引导我们的任何方式敬拜，那才是侍奉主的意义。在圣经时代，他们进食的另一个原因是要按立牧师，或按照神呼召他们的方式给他们分别出来。我确信他们没有进行长时间的进食，或许只是进食一顿饭。面对决策与危机时刻，很多时候在复兴聚会当中，若有人似乎很难得到圣灵的洗，我会告诉他们不要吃晚饭，毫无例外，这很有效。我见过很多次，他们后来都被圣灵充满了。正如我提到过的，你会发现圣经提到人在危机时刻进食。耶稣多次在做某个决定，像选门徒这样的事之前，他会独自祷告。使徒行传27章是保罗在危机中进食的例子。他在坐船途中去到凯撒面前申诉，忽然暴风雨大作。使徒行传27章20节。20节，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保罗在出航前借着神的灵已经察觉到危险。使徒行传27章21到25节。21节，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22节，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23节，因为我所属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24节，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24节，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我不知道保罗这里进食了多久，但进食后他就站在他们中间，他告诉那些人他们的性命会得保全。他有一段时间不吃东西，一直在寻求神。在他写给一些教会的信中，谈到他的服事时，使用了常常进食的表达方式。第9章，释放被压制的人。在我们牧养的教会中，有一位妇女左肺上长了一个大肿瘤，她去找家庭医生看病，但医生让她去找附近大城市的专家看。当时是1939年，医院一般不会那么快给病人做手术。医生不知道肿瘤是否是恶性的，但他们给她进行了 X 光疗法。医生说，该疗法虽然治不好她的病，但可以延缓或缩小肿瘤。 如果疗法不成功的话，下一步就是动手术。这种手术在当时是十分危险的。我知道他每周做两次治疗，但他从没有要人为他祷告。有一天，他去城里理疗，16岁的女儿在家，那是夏天。他们住在一个农场里，必须很早起来赶路，进城来回要花一整天的时间。那是个周四，16岁女孩一整天都在为她妈妈进食祷告，她祷告被压制的要得释放。使徒行传10章38节谈到疾病是撒旦的压制。我对所发生的这一切一无所知。下个周日我讲完道之后，主的声音对我说，有一位女士，我想在今天散会之前医治她。所以我想都没想就说了出来。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那是1939年。我马上说，主刚才说我们今天离开之前，他想要医治一个女人。我的话刚一出口，一位女士就走了出来，她步入过道，但我里面神的灵说，她不是我说的那个人。我说，姐妹，你不是那个人，但医治也属于你，过来，我们为你祷告，主会医治你。然后啊，姐妹走到过道上，我里面神的灵说，他就是那人。我告诉他，啊，姐妹，你就是主要医治的人。我给他按手祷告，那肿瘤就消失了。他回去找那个专家，告诉他因为发生了某件事，所以请他拍 X 光片。他问，发生了什么？他回答说，我之后会告诉你。他拍了 X 光片，结果找不到那个肿瘤了。他又拍了几张，但还是找不到，肿瘤消失了。几年前，我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的一家全备福音教会主会。我当时住在牧师家里，牧师的妻子从没对我说过他自己身体状况不好。他为此祷告多年，从没领受到医治。神开始在聚会中运行，祝福人，很多人都得到医治。之后，这个牧师的妻子做见证说，我看见别人得医治，我就进食。她给丈夫和我准备吃的，但她从不和我们一起吃饭。我进食祷告了几天，她说，并且告诉主，我知道他能够医治我。有一天晚上，我讲道后在服侍，我得到了一个有关他的启示。我开始告诉他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我在灵里看见了。主告诉我他到底出了哪些问题。知识的言语在运行，他就完全领受了医治。虽然进食本身不会带来医治，但他在某些情况下能为医治铺路。第十章结语。史密斯·威格士维尔说，英格兰有两个年轻人在他的聚会上经历了神的大能。神若带你去威尔士，让我们的拉萨路复活，我们都不会感到惊讶。这两个年轻人告诉史密斯，他们说拉萨路白天在锡矿厂工作，晚上讲道。他病倒了，还得了肺结核，整整四年都是个无助的病人，得要人用勺子喂他吃饭。两年后，主对史密斯说话，这个信心伟人经常在乡间散步。一天，他爬上威尔士最高的山之一，到了山顶，他被神的同在包围。主对他说，我要你去让拉萨路复活。史密斯在明信片上写下主对他说的话，就把卡片寄到拉萨路家里。他到那里时，一个拿着明信片的人在门口迎接他。是你寄的吗？那人问。你觉得我们相信这个吗？把它拿走吧。他把明信片扔给了史密斯。然后那人就叫了一个仆人来，说带着人去见拉萨路，并且对史密斯说，你见他一眼就会头也不回地回家的。从自然角度来看，这话没错。那人很无助，他骨瘦如柴，并且没有一点信心。史密斯知道，既然神发了话，就不能放弃。他离开了，但召集了七个人整夜和自己一起祷告。那天夜里，主的灵告诉他不要吃东西，于是他就没有吃晚饭。第二天早上也没吃早饭。他相信祷告进食是巨大的喜乐。第二天，他们八个人去了拉萨路的家，还是那人让他们进去了。那个可怜的人躺在那里，就像具尸体。史密斯进食的时候，神告诉他该怎么做。不要祷告， 不要用油膏他，不要碰他。你们八个人就围在床前，拉着手，不断重复耶稣的名字。于是他说，我就站在床旁说，耶稣，耶稣，耶稣。所有八个人同声说，耶稣，耶稣。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神的能力降下来，然后像云一样升起。他们继续拉着手说，耶稣，耶稣。那能力不断降临，下来，上去。那能力第六次降临，拉撒路说，我内心一直苦读，我知道我让神的灵忧伤了。他悔改哭求，哦，神啊，愿你因此得荣耀。他刚说出这话，神的能力就降临在他身上，医治了他。拉撒路站起来，自己穿上衣服，然后他与史密斯一起唱着赞美诗下楼。拉撒路在一个露天聚会中为神所做的事做见证，很多人因此得救了。圣灵告诉史密斯的是，只要进两顿饭，仅此而已。那会改变什么？不会。神已经告诉史密斯要让拉撒路复活。你看，这让史密斯有更多时间等候神而不用吃饭。这让他的灵更敏锐，使他更容易被神的灵影响，好叫他成为管道。这就是为什么圣灵没有通过保罗或雅各或约翰给予任何禁食或不禁食的指示。我相信这是因为神要我们学习被他的灵引导，这样我们就会预备好照他要我们行的方式而行。若圣灵没有告诉你禁食，你或者可以抽出一些时间说，我要用这段时间禁食，等候神，学习圣经。你该什么时候禁食？我不知道，圣经没有给你明确的指示，那取决于主的带领。你学习越多，就会越认识到我们多么需要依赖神的灵，不仅是神的话语，还有圣灵。难怪耶稣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约14章18节。我们在这方面需要里面的圣灵的帮助，就像在其他所有方面一样，我们也有着圣灵的帮助。